Hello， 各位 RG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hining， 您现在收听的是《好想对你说》。今天啊，很想跟大家分享，到底儿童最容易发生哪些意外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台北荣总的宋医师来跟大家分享。
嗨 ，Shining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荣总儿科的宋医师，大家可以叫我 Jerry， 很高兴今天能跟大家一起分享。
是的。其实啊，我们知道啊，每个生命都是上天赐下的宝贵的礼物，所以啊，其实家长也花非常多的心思在照顾小朋友。然而啊，小朋友在成长的过程，其实常常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发生危险。所以啊，因此啊，今天我们邀请到台北荣总儿童医学部的宋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到底儿童最容易发生哪些意外，而且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来预防跟处理。我们再一次的欢迎宋医师哦。
谢谢大家，也很高兴。真的今天能跟大家一起分享我所看我所闻的一切。
对啊，其实我今天来邀请到宋医师啊，除了他非常专业之外啊，更重要的就是，就你知道吗，通常我们去医院看诊的时候啊，其实我们真的很希望能够遇到的医师就是那种真的很细心的来聆听每个病患，就是到底我发生什么样的状况，他都会很仔细听我状况的医师嘛。对，那这个宋医师令我最感动的啊，就是你知道吗，他觉得最有成就感啊的最有喜悦的一件事情啊，他说是看到病人得到健康，而且当看到病人的身体的病痛被解决的时候，哇，他就觉得这是他人生中最有成就感的事。宋医师，我真的觉得你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敬佩哦，这个点是这个让我很可敬的一个部分
啊。珊妮，你讲的真的是太恭维我了，真的非常的感谢。对，不过我也是尽我的力而为啊。
是，那其实啊，大家就认为就宋医师啊非常的有耐心，而且在大学时代我们就知道说，哎，其实 Jerry 已经获得了台大医学院优秀青年的奖项哦，而且在住院医师的时代啊，也是获得单月最佳住院医师的殊荣，所以我们今天能够邀请到宋医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真的非常高兴。
谢谢大家。
那其实啊，那个宋医师其实很想跟你这个请教的一件事哈，就是我们知道啊，您常常要在急诊室轮班嘛，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就是在您在儿童急诊室当中啊，您看到的，就是您发现到最常的，就是小孩子会发生意外，大概有哪几项？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嗯，好。在我们儿童急诊室里面，我们常看到的几个意外，包含像是最常见的，大概就是从高处的跌落，或者是一些车祸撞伤，或者一些不小心的一些利刃割伤等外伤。那另外还有再常见的，大概就是像异物的吞入，或者是一些气喘急症的发作，或者是其他一些本身有一些先天性的疾病的小朋友，他们的急症发作，那这些通常是我们会在急诊常常看到的一些领域。
所以其实还蛮多的哈。那就是您刚刚有讲到，就是说常不小心会吃到一些什么东西，
对，
吞进去什么异物这样子。
对，
儿童常常会有这个误食的现，就是不小心吃入一些东西而发生意外的部分嘛。
对，
哇，所以其实刚刚听到蛮多的，就是我想我们今天就是focus 在这个小朋友，如果今天不小心这个吃到这个异物误食，就是误是错误的误，食是这个专有名词，是这样讲嘛，对不对？
对，
误食。如果今天小朋友不小心吃到一些这个不该吃的东西，发生意外的话，该怎么样子来处理？吼
，OK。在我们的临床上啊，常会碰到很多在照顾年幼婴幼儿小朋友的家长啊，都会有一种困扰，就小朋友真的很喜欢把东西往嘴巴里塞。那在他们在生活中啊，都会有常常会害怕说，哎，他会不会不小心真的把什么东西吃进去了？对，所以我今天很想跟大家一起分享那儿童误食这一块的一些临床的经验，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如果碰到这种状况的话，我们要怎么的处置？
哦，哎，那可不可以，就是宋医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就是说，通常小朋友啊，就是为什么会很容易就是把东西都往嘴巴里面塞？因为我看很多家长真的就是会很担心，你知道我一个朋友啊，他就是在煮饭的时候，通常他的小朋友都会抱着妈妈的脚啊大哭这样子，对不对？然后有一天他就发现说， 欸，他在煮饭的时候他小朋友很安静，他觉得说哇，他那天可以很就是很认真的在煮饭，可是后来他想说到底他小朋友在干嘛，他想说去看一下怎么我今天小宝贝这么乖，后来你知道怎样吗？
怎么了吗？
他去把他们家垃圾桶整个翻出来而且真的他就是看到傻眼之外，就是他真的把很多东西往里面往嘴巴里面吃，哇，他就是整个被吓到，因为就是整个客厅就是被那个垃圾桶，他是把它一颗一颗一颗的翻出来，对，那就是到底为什么小朋友会就是说好像真的每个小朋友很多这样子的案例耶，都会很喜欢往嘴巴里面塞哦，到底是这个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哦，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讲，第一个就是发展的因素，
发展，
对，大家都知道，我们小朋友在四五个月大开始，他就开始经历他的口腔期，这个时候他会很喜欢把拿得到的东西都往嘴巴里塞，目的是想要了解这个物品的形状、它的质地、它的味道，这是他一个认识世界的一个方式。
哦，你说四五月大的小朋友，
对，
这样
四五个月大的时候就开始，对，然后尤其是他们。其实小朋友的视力啊到六岁才会真的发展的完全、所以在真的视力发展完全之前，他其实就是靠他其他的感官刺激来认识这个世界，那这是第一个因素、那当然呢、我们带小朋友都知道四五个月开始往嘴塞之后、再来七八个月大之后他们会怎么样，会开始坐、会开始爬、这时候他是不是就有更拥有了一个支配他周遭物品的能力、因为他开始可以把原本抓不到的东西开始抓到、开始继续的把玩、然后呢到了一岁大一岁大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他会开始走了、会开始走了之后他就更喜欢能够去拿到一些他以前真的只能坐着看却拿不到的东西、他就更想要把它拿来然后开始认识、那这是他一个发展上的因素、那加上小朋友啊其实他们天生就有一个无穷尽的好奇心、他们只要看到不认识的东西都会很喜欢去把它一探究竟、所以其实他们认识、他们认识的，所以这是一个他们很容易会造成的一个发展的因素、对，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有关环境因素的话，其实啊有 90% 的误食的案件啊都是发生在家里、
哦，真的耶，因为好像常常因为在照顾小朋友一不小心就是小朋友真的就是不知道吃进去了什么东西这样子、那我一个就是又另一个网友、就是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啦、那其实他有一天在网络上他就分享啊，他真的快被吓疯了、因为有一次就是他也是在煮东西的时候后来发现、为什么他小朋友也是这么乖、然后呢后来他就去找都找不到他的孩子、后来你知道他在哪里找到吗？
哪边？
厕所、然后呢他在厕所里面找到小朋友也是一样把垃圾桶、因为他小朋友是会爬嘛、然后就把垃圾桶一样所有东西都翻出来然后他就拍照、就是整个厕所里面啊都是充满了垃圾桶拿出来的东西、而且更恐怖的是很多这个清洁剂啊什么就是他也都喜欢拿来玩、因为香香的这样子、对，所以好像真的小朋友就是对整个环境就是非常的好奇，
对，对对啊，因为像刚刚Shani说的啊，我们其实最常发生的地点是在家里、那在家里里面啊其实像是厨房、厕所、或者是我们的储藏间，那是更有危机四伏的一个环境、因为那个地方啊通常我们会放的都是一些清洁用品、然后或者是一些个人的保养品、都不是一些食物类的东西，那小朋友如果不小心去到那里的话，其实他们因为并没有对于危险有一个概念，他们就容易不小心在那边开始把东西往嘴里塞。
哦，
对，
那宋医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是一两个案例哦，就是说你在医院当中啊你就是有、就是最常看到小朋友吃进去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到底这个时候家长要怎么做、好，然后他送到这个医院的时候你们会怎么样处理，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我先讲一个我大概在一年前看过的 case 好了、那是一个大概一岁八个月的小朋友吧、就那天他是被他的阿公阿妈一起带来急诊室、他急诊室的时候呢就说那个阿公阿妈就说我那个孙子他吃到老鼠药，
老鼠药，
然后我就问他说是真的吗，你真的看他吃到老鼠药吗、说不知道，但是他们就是看到那个地上有那个老鼠药的碎片、然后看到他那个孙子的嘴角里好像 有一些些那个碎片也好像粘在他嘴角这样子，然后他们就觉得说他是不是吃到老鼠药，就赶快送过来这样子。嗯，
老鼠药的碎片。
对对对，老鼠药的碎片。嗯，对，其实那个 case 是这个样子啦，因为我们刚刚说家里都是一个很危机四伏的环境，嗯，哼哼，所以基本上那个阿公阿嬷他其实非常有概念，嗯，所以他说他们家里面啊，任何的那种会让小朋友拿到东西他们都非常非常的小心，嗯哼嗯哼，然后都把它收得很好，嗯，可是那一天为什么发生这状况，嗯，因为他们带着小朋友去朋友家玩，
哦，
对，然后因为那个朋友家是没有小朋友的，
哦，
所以他们家的老鼠药就是随时放在他们觉得明显而且老鼠会经过的地方，
所以小朋友爬过去的时候也就把它拿来吃了。
对，因为阿公阿嬷跟朋友聊得很开心，然后就小朋友就爬爬爬就没有注意到，然后看到他的时候，嗯，那个小朋友就在吃老鼠药。对，
那可是阿公阿嬷发现的时候那小朋友有什么样的异状吗？
其实到我们医院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小朋友的状况其实还好，嗯哼嗯哼，对，那对于老鼠药这种东西，因为老鼠药它基本上它是一个让凝血功能异常的一种药物，
凝血功能，哦，
对，它目的就是让老鼠吃了之后，嗯，然后在可能隔一两天左右，然后凝血功能开始异常，然后老鼠就可能内出血死亡，
所以小朋友也可能会在那个时候会有就是凝血功能异常，然后导致内出血这样子吗？
对，所以其实在我们送到医院之后，其实当然第一个就是跟他阿公阿嬷再一次的确认他们是不是真的有吃到那个老鼠，然后请他把那个老鼠，嗯，他们觉得是老鼠药那个东西带过来，
嗯，
那我们一方面上网去验证就是这个产品它是不是真的是老鼠药之外，第二个就是我们也还是验了一下小朋友的一些凝血功能，
嗯，哼哼哼，
对，因为老鼠药它通常会发生的开始作用的时间点可能都是半天到一天左右，
嗯，
那我们算一下那个时间，其实小朋友吃到之后，
嗯，哼，
那个时候其实还不到半天的时间点，
嗯，
那时候抽血的功能还算 OK，
嗯，
但我们之后后续又再继续追踪啦，
嗯，哼哼哼，
是发现他可能有吃到但是可能只吃到了一点点，
嗯，
所以基本上他的凝血功能一直都很正常，
嗯，
那我们观察两天之后，
嗯，
小朋友其实就安全的出院了，嗯，中间也倒是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一些紧急的事情，出血等等的意外这样子，
嗯，哼哼哼，
对对对对，
哦，所以其实如果今天我们发现小朋友真的不小心误吃了什么药物药，
嗯，
品，
嗯嗯，
是不是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也顺便一定要把那个药就是带到这个医院当中，
对对，
给医生们看这样子。
对对对对，
哦，对耶，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爸爸妈妈们，如果家里啊，就是真的，或是你的朋友当中，如果下次有人遇到这样的状况，记得我们真的一定要把就是他误吃的这个东西，
嗯，
一并带到医院当中给这个医生看的时候，他们能够进入更快的来急救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
嗯，
对，因为就像是我们都有尝试说，如果你在野外碰到毒蛇咬伤，你一定要可以的话就把那只毒蛇打死，嗯，一起带过来一样，
哦，
对，对我们医生而言呢，啊，嗯，我们很需要知道的是他真的吃进去的是什么，
嗯，哼，
对，那它上面的包装有没有写它的主要成分是什么，
嗯，
副药的成分是什么，
嗯，
因为其实有时候不见得是主要成分造成它的一个伤害，
嗯，
也许是它的这个药物里面的一些其他添加剂，
嗯，
可能对小朋友有所损害，
嗯，
那也需要知道的是它吃进去的量大概是多少，
嗯，
那也才能够判定说这样子的剂量对它而言是安全的，
嗯，
还是说已经有超过一个危险的可能。
哦，是，原来是这样。
嗯，
好，那相信待会宋医师还是有很多这个一些很重要的讯息要跟我们分享，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真的耶，刚刚宋医师跟我们分享到这个小朋友啊，真的会就是在地上看到的东西啊，都会把它吃进去的这个危险之外，哇，吃到老鼠药真的好恐怖哦。
对，对，尤其是因为我们那时在处理这个 case 的时候，我们还特地打电话去那一家老鼠药的药厂，我们想要跟他再次的求证他里面的内含物是哪些。那有一个很有一个很意外的一个发现，就是其实他们这些制药的工厂啊，他们为了要让真的能吸引老鼠能够过来吃，所以其实他们真的把外观做得跟食物很像，
那很像巧克力之类的吗？
对对对，他做得很像巧克力，而且他还掺了一些米进去，
米饭的米吗？
米饭的米，就是米。对，他们目的就是让老鼠真的想要去吃那个老鼠药。对，
所以其实很好吃吗？
他我没吃过啦。
就是说其实他加了很多食物的这个物质在里面，这样子。
对对对，为了诱导老鼠过来吃。真的，
所以小朋友爬过去的时候会误以为他很像那个巧克力或是可以吃的东西，这样子。
对对对 对,
對，哇，天哪，实在是太恐怖了。所以各位爸爸妈妈们，真的或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各位听众朋友，现在真的赶快去把那个地上啊或是低处的地方有这个蟑螂药、老鼠药或是任何的药，赶快把它收起来。
对，尤其是其实因为我们大人有很多药，尤其家中如果有小朋友又有一些老人家的话，老人家难免都会一些用药。那有时候那些药看起来就是彩色的糖衣，看起来对小朋友而言它就真的好像糖果。那你不小心的话，小朋友他就觉得
很像糖果，
那可以吃他就把它拿来吃了。对，或者是有些家人可能在比较节俭吧，他可能就是把一些清洁剂用剩的，那可能就倒到一些小瓶子，比如说小汽水瓶里面，然后就把它放着。那对小朋友而言，他看到他就
以为是汽水可以喝，
对，汽水或者果汁
芬达，
对，他就把它拿来喝了，没错。
好恐怖哦，
真的是危机四伏的一个家庭这样子。对对对，
我听说是不是你们在急诊室就是曾经真的有一位小朋友他是不是吃了芳香剂？
哦，没错，对，这个 case 我记得也是在某一天的晚上，我值班值到一半的时候，然后这个爸爸他就很紧张的抱着一个女儿来，然后手上还拿着一罐透明的液体，然后他跟我说我女儿喝到这个，我就看了一下，我就问他说你确定吗？他说我没看到啦，可是我后来我也确定了。
为什么？
因为那上面写芳香剂，然后我看小朋友的时候，他嘴巴一打开，
有泡泡，
没有，整个急诊室都是那个芳香剂的味道，然后我也确定他应该真的喝进去了。
是哦，就是你在检查他口腔，他嘴巴一张开，
对，
就你们整个那个地方变成的都是芳香剂的味道。
对，我们整个整间就是弥漫了好香的一股味道。
天哪，他吃了芳香剂，
我想他应该真的吃了，不然不会有那么对那么香的味道。
好恐怖哦。
对对对对对，
天哪，那后来怎么样呢？
那个 case 我觉得那个爸爸处理的也很好，因为他就告诉我
催吐吗还是怎么样。
他没有催吐，他是告诉我，他是第一个他很重要，他把那一瓶东西带来了。然后他告诉我他是什么时候发现他吃的，然后他告诉我那一罐芳香剂大概少了几 cc。
哦，他还记得这么清楚。
对对对对对对，
芳香剂少几 cc。
对，因为那一罐是新的。然后不，哎，怎么，哎，瞬间少了大概30 cc。 对，所以他想应该是小朋友吃进去的。对对，那我在检查小朋友的时候，当然第一个我想看的是他那个东西有没有什么腐蚀性。看了一下嘴，
腐蚀性，
对对对，看了一下嘴巴，其实嘴巴倒是没有什么伤口之类的。那会不会有一些肠胃道的影响，比如说腹痛、呕吐？小朋友看起来他的活力其实都蛮好的。对，所以暂时呢就先放了一半的心。对，那我让小朋友去抽血，因为要我们有时候要确认的是他会不会有一些体内产生一些酸碱不平衡的问题。那除此之外啊，因为爸爸带来那一瓶芳香剂，我就把那瓶芳香剂里面的成分一个一个慢慢的查，那也跟我们的毒物科做一个咨询。那最后得到的结论是大部分的芳香剂啊，它其实都是一些醇类的物质，这些醇类物质大部分都不太会对人体造成危害。对，除非说你真的大量饮用的时候才有这个危害的可能性。对，所以这个小朋友就是在我们确认他的一些状况都 OK 之后，大概就观察了几个小时，那我们就让他回家好好再休息这样子。
那你们有给他什么样子的一个治疗吗？除了观察之外， 然后分析那个化学的这个成分之外，就是后来有就是医院有注射一些什么生理实验水还是什么之类的吗？
嗯，其实如果说他吃的量少的话，他其实身体可以自然的把它代谢掉，对，倒是没有到需要特别的一些解药之类的，对对。其实我们通常很重要的就是确定他的物质，很确定他是否这个物质有危害性，那才会去决定有没有需要给一些特殊的解药或是一些特殊的一些支持疗法，对。但是其实大部分的 case 都还算是自己的身体是可以解决的，那大部分就是我们确认是安全之后，那再跟家长好好的说明，大部分孩子其实就是让他好好的回家再休息这样子就可以了。
对，毕竟也是抽血整个都检查过是确认没问题的这样子。
对、哦、不止香香的，其实那种糖果这种东西啊，其实大家当父母都知道小朋友他其实真的蛮喜欢吃糖果的。对，在之前我又碰到一个 case 过，那个小朋友就是不小心把阿公的安眠药当成糖果，我一口气就吃了好多颗进去。
安眠药？
对，安眠药。
是几岁的小朋友？
那个小朋友应该1岁5个月左右吧，我印象中。
哦、天哪，那他吃了几颗安眠药？
他吃了，阿公说他不见了6-7颗。
哦天哪，
应该都是被他吃进去了。
那阿公也记得6-7颗不见了。
对对 对, 對，
天哪，他然后呢他吃了6-7颗安眠药，好恐怖哦。
对，因为其实妈妈那时候来的就是妈妈跟阿公嘛，然后那时候妈妈就很紧张，想说那个小朋友要赶快带来，不知道人家都说吃安眠药自杀，想说小朋友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生命危险
的。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不过其实基本上啊，我们现在大部分用的安眠药，它其实只是让你的一个中枢神经稍微有一点点的抑制，然后让你昏昏欲睡的。那安眠药是由肝脏来代谢，所以我们其实会检查的大概就是他的肝功能有没有受到一个急性的一个伤害。那不过抽血是还好。那如果抽血还好的话，其实小朋友其实昏昏欲睡的这个状况啊，大部分就是等他自己的药物代谢完，其实人应该就 OK 了。对，
所以主要是检查他的肝功能就
对
了。
对
对,
對，以这个 case 而言。对，那后来因为小朋友他其实肝功能的指数其实都还蛮 OK 的，我们让他在医院里面住院，然后继续追踪他的肝功能啊。那也跟妈妈好好的讲之后，其实妈妈也比较安心的。那就开始妈妈也开始觉得其实小朋友吃到太多安眠药，然后人就是开始走路很容易跌倒啊，然后就开始很容易想睡觉，然后感觉就是一个好像喝醉酒懵懵的状态，或者走路这样子摇摇摆摆的。其实妈妈后来也觉得很好笑，因为发现自己小朋友像是喝醉酒一样的。对对对 对, 對。
不过幸好就是他已经确认没有事了，这样子。
对 对, 對，重点是还好他没有吃，他没有吃到真的很多这样子。
哦，
對對對，
哇，真的是，哇，真的。药品真的要很小心耶。好，那我们再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哦。其实我刚宋医师跟我们分享了非常多的案例，可不可以稍微帮我们那个小小统整一下，就是小朋友最常这样子误食不小心吃入进去的到底是哪些，好，我提供给我们观众朋友各位爸爸妈妈们各位家长们能够特别去注意的部分。
OK 好，根据一些美国还有韩国的一些调查结果，其实小朋友最常吃到的一些误食的东西啊，第一个最常见的就是化妆品，或是一些大人的一些个人保养品。那第二常见的就是一些清洁用品，比如说 厕所清洁剂啊，或者是一些厨房清洁剂等等的、嗯、哼哼。那第三常见的就是药品、嗯、哼哼，那当然是指大人的一些药品、嗯、哼哼。那第四常见的就是一些异物、嗯、就是比如说小玩具，然后小纽扣、嗯、或者是一些小电池等等的、嗯、大概这四个大概是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嗯、大部分的前四名就是这四项、
嗯、所以第一个就是化妆品，
对，
保养品，
对、
哦、第二个就是清洁用品，
对，
OK。 那第三个就是最常听的就是药物嘛，
对，
OK OK。
對，
那第四个是说就是小玩具，
对，
这些异物，就是小可以
固体类的
固态的，哦，
對對對，
小玩具之类的，
对
对
对， 對。
那就是在这边啊，就是宋医师，其实很多的家长哦，他们写信给我、嗯、就说其实他们很想问的是说、嗯、小朋友真的不小心啊把玩具或是一些小纽扣啊、嗯、吃完以后，不是，就是不小心吃进去以后、嗯、到底他们就是家长们要怎么做，可不可以跟我们就是在这个吞入异物的部分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嗯嗯嗯，那首先第一个啊，我们要知道的是小朋友吞入异物的时候要不要很紧张。
嗯，
其实我们
家长一定会很紧张、啊、
对，一定会很紧张，但是我们是建议不要紧张。
怎么不紧张？
对，但是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做到的、嗯、就是要先确定一下他吞进去的时候这个异物啊是吞到他的食道里面、嗯、消化道里面，还是跑到他的气管里面、嗯、因为这个会有很不一样的一个结果。
再讲一次，说食道、嗯，
对，
然后消化道，
对，
或者是气管，
对，会跑到他的气管里面。
可是这样家长们要怎么分辨呢？
有一个简单，有一个就是大部分如果我们吞到的是我们的气管里面的话，因为我们知道气管是一个我们呼吸的一个通道、嗯、哼哼，所以当他吞进去的时候造成
给掉、会咳这样子，
对对，
会咳嗽，
它会造成就是小朋友第一个他可能会想要咳嗽，但是其实咳不出来、
哦、
然后你会发现他也没有办法发出声音、嗯、然后他可能会甚至有一些大一点小朋友他可能就会指着自己的喉咙或是抓着自己的喉咙、
嗯、
那或者说他就是你看到他甚至脸色都开始变得有一点紫紫的发青发黑那种感觉、哦、那种时候大概你可能要猜测他可能是已经吞到不小心掉到气道里
面，
对，气管里面，而且它可能有一些阻塞的状况、
嗯、哇，那真的会有生命危险、欸、
对对，那是真的在几分钟之内可能就有生命危险的。
那时候是要怎么做呢？
那时候真的要赶快帮他做哈姆立克法，将他把异物从气道里面排出。
嗯哼哼，所以其实每个有小朋友的家长们其实要去学一下怎么样去做哈姆立克排除异物的方法，对不
对？
对
对，我蛮建议最好是能够学会这一招的。
哦，对，所以各位家长们真的一定我们赶快要去学一下、哦、哈姆立克的这个急救的方式、
嗯
哦、真的如果看到真的不小心吞入异物、嗯、真的把它就是急救在那一刹那可能真的可以救小朋友一命。
对对对、
嗯、
对。那另外啊，如果说是吞到食道里面的话、
嗯、
小朋友可能会有的状况就是它可以发出声音、啊
嗯、
因为其实声音是从我们的气道出来的、
嗯、
那可是小朋友会他就会非常非常的疼痛、
嗯、
那尤其是卡在食道的时候、
嗯、
他通常会觉得大概在胸口那个地方非常非常的痛、
嗯、
然后因为卡住了，所以其实他不太能弄吞口水，或是吞口水很痛、
嗯、
所以你可能看到小朋友就是会在流口水这样子，因为他、
哦、
对，他没有办法吞口水。
呵呵，所以吞到食道里面、
嗯、
他可以讲话，
对，他可以讲话，
可是他没办法吞口水。
对，
所以小朋友的症状是他可能会说他痛，但是他会一直流口水这样。
对， 对，他会一直说很痛、
哦、
所以其实有一个简单一点的让我们知道到底是不是吞到食道或者吞到气管里面的方法、
嗯、
就是看他有没有办法发出声音说话。
哦，
对，如果你发现他好像很想要讲话但是
讲不出
来，赶快可能、哦
嗯、哈姆立克排除法、嗯、
对，如果有把握的话、嗯、对，可能用哈姆立克把它把异物把它嘎出推出来这样子、嗯、
可是如果吞到食道根或者是胃里面就是还食道，如果食道的话还也是可以用哈姆立克吗？
吞到食道其实就不太建议了。
哦，
对对对，
所以 OK OK， 所以我知道了，是说、嗯、要做哈姆立克排除异物的方法的急救就是吞到气道里面，气管里面，
对，吞到气管里面、哦、而且造成 造成气管的大部分阻塞的时候，然后小那时候有需要，但是如果只是稍微的一点阻塞，比如说小朋友呼吸好像也还 OK， 对，那可能那个时候建议就是送医这样子。那所以再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那如果说异物啊吞入到食道或者胃里面的时候要怎么办？那其实啊通常会建议家长不用太担心，因为其实大概有 90% 左右的 case， 那些吞入的东西啊它都可以自行排出。
哦，真的吗？
对，大概 90%、那大概只有 10% 左右的 case 它可能需要用内视镜帮它夹出来。
哦，例如哪些东西是可以，就说是看它的大小，所以是说要用内视镜，或者是说它可以自己排出，是你们是怎么样去判断？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原则上啊，大部分就是只要它的物体的直径是小于两公分，大概就是5元硬币的大小。
五元硬币的大小，
对对对。然后它的长度只要不超过4公分的话，大部分的异物都可以很顺利的从小朋友肠胃道排出，就从他的粪便排出。
可是它如果长，如果是4公分，这样不会穿肠吗？就是刺伤它的肠道吗？
如果是它的那个物体的表面，它是属于那种比较圆圆顿顿的那一种的话，是 OK。但是如果说它是尖锐的物品，或者它是具有腐蚀性的物品的话，那可能就会要另当别论，可能就是要用内视镜，或是甚至要用手术的方式把它取出。
哦，是。那像通常在这个儿童急诊当中用内视镜去夹起来的，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说大概是有哪些，就是你们最常见小朋友会吞入这些异物的部分？
好，通常我们会使用内视镜夹出啊，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就是东西太大了，就刚刚说的，它如果大于直径大于两公分，或是它的长度大于4公分，这种它可能没有办法自行排出的话，那它可能就需要用内视镜。对，那第二个呢，就是它如果没有那么大，但是它如果说在肠道里面待的时间太久，通常我们会抓大概可以有1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
对，它如果一个月之内能排出的话，基本上就让它好好的排出。
哦，所以其实小朋友不小心吞了，例如说5元硬币，或者是一些小玩具或小纽扣，如果是没有腐蚀性也没有尖锐的话，通常会建议是说1个月内看它是不是能够自己排出来。
对对，通常会在4天到6天左右就可以排出。那家长只要耐心的等待，那每天拿筷子去翻动它的便便，对，检查一下它排出了没。对，那如果说真的到了1个月都还没有办法排出的话，那时候我们才会考虑要不要用内视镜的方式做移除。对，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会考虑用内视镜的方式呢，就是它可能是尖锐物品。对，那尖锐物品的话，它可能会在肠道移动的过程中就不小心刺穿了肠胃，所以这种东西我们大概也没有办法真的等1个月，可能就是会用内视镜的方式把它移出。
那请问一下齁，就是内视镜啊，是就是说是从小朋友的嘴巴伸进去，伸到他的肠胃里面吗？
对对对。
哦，
对，
就好像我们照胃镜 的那样子的过程这样。
对对 对。
然后透过就是伸，哦，从嘴巴到食道，
对，
然后伸到胃里面，然后把它夹起来。
对对对对对。
哦，
对，刚刚讲到除了尖锐物品啊，因为怕会有肠胃穿孔的危机，我们需要用内视镜取出之外，另外还有两个小东西，我觉得也要跟家长特别提到的，一个就是那种小磁铁，它看起来小小的，它不到2公分，长也不到4公分，可是如果说它吞入的磁铁数目有超过2克的话，那时候我们可能要注意。
哦，
对，
哦，真的，哦，各位家长，我们赶快听一下，如果吃到2克以上的磁铁，就要特别注意。
对，其实
为什么呢？
对，因为我们都知道磁铁跟其他东西不一样，就是它有磁性嘛。对，所以它其实当磁铁跑到肠胃道的时候，它也许这个磁铁跟那一个磁铁，它们会
相吸，
对，它们会隔着肠道而相吸。对，那对我们的肠壁而言，它就被一个东西夹住了，
挤压住，
对，
夹
住，然后它就缺血，然后就开始坏死。那再来的话，肠壁它就有可能会被穿孔。 对，那而且因为它已经吸住了，其实肠胃怎么蠕动大概也蠕动不出来，
就是被 吸引力夹住 的意思这样。
对对对、
哦、那可是家长就是怎么会知道他吃入的是磁铁？
如果
说照 X 光可以照得出来吗？
对，我们可能会照 X 光看一下、嗯、那看一下那个两颗，他看一下他是不是真的吃的像磁铁的东西、嗯、那也看一下这磁铁的相对位置在哪边、嗯、那来决定说我们是可以等待呢，还是说必须要用一些内视镜等等的方式将它移出。
哦，哇、嗯、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小朋友不小心吃到了磁铁，而且是两颗以上、嗯、在肠胃道真的 会造成危险、哦、
对，
所以
是有危险、
哦、各位朋友我们真的要小心一点、嗯哦、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嗯、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常常会看到的那种纽扣型的电池啊，
纽扣型哦，就是圆圆小小的那种小电池，
对对对，
纽扣型电池，
对、嗯、那个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还蛮常看到的。
对
对，那那种东西虽然小啊、嗯、可是其实它还是蛮危险的。嗯，对，尤其是其实纽扣型电池有分很多种类、嗯、那比如说、
像五元硬币的，或是就是很小的立体那种的。
对对对，有可能有水银内容的，有可能是锂电池内容的，或是纯粹的碱性的纽扣电池等等、哦、那比较危害的其实是锂电池。
锂电池，
对、嗯、因为锂电池它的电量算是比较高的、嗯、那其实吞入到小朋友的消化道里面的时候、嗯、它可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肠胃道是一个湿湿的一个状态嘛，
对
对，然后电池碰到湿湿的东西的时候、嗯、它就会开始放电。
所以在我们体内有水分的时候，
对，
锂电池在里面会
它可能
放电，
对，它就会放电，然后放电它又会产热、啊、那所以可能在几分钟之内小朋友的消化道就开始受到伤害。
哦，放电以后，然后又会产生热能。
对对对。
哎呦天哪！
对，
嗯、
然后放电放了一段时间之后、嗯，那电池的外壳可能开始溶解，嗯、所以里面的一些碱性物质又开始释放到体内、嗯，那小朋友的组织可能又受到另一层的损害。
哦。
对，所以其实锂电池是一个蛮危险的东西，它的伤害可能在几分钟到一小时之内就会开始造成、
嗯、哇，那听起来真的那个锂电池或是任何的这个纽扣型的电池真的、嗯、真的要非常的小心耶、欸、那这样子吃进去啊真的对小朋友造成很大的伤害。
嗯嗯嗯，
那宋医师那时候就是你们有一些案例，就是说吞了这些电池以后到底就是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嗯嗯嗯，其实基本上如果确定它的确是锂电池之后啊、嗯、就是能尽快用内视镜将它取出、
嗯、
就将它取出。
嗯哼，
对，那我们有看过，倒不是我们的案例，是一个日本的一个案例啦、嗯、他是一个一岁多的小朋友、
嗯、
他其实就是顽皮好奇啊、嗯、然后就把那种锂电池纽扣型锂电池就往肚子里面吞进去、
嗯、因为看起来很像糖果嘛，对，那个圆圆的这样子，
对，看起来小小的、嗯、然后就还蛮可爱的样子、嗯、小朋友吃进去之后，然后他就在医院里面住了26天，而且中间又并发了他一些消化道的溃疡、嗯、糜烂，然后甚至食道后来变得比较窄缩等等的问题。
哦，也会影响到食道变窄缩。
对，因为他一开始是糜烂，然后
对
食道他要修复的过程中，他就有难以避免的，他就变成一些比较狭窄的一些组一些形状这样子、嗯、对对对、嗯、那比较严重一点的窄缩的话，后续可能还要做一些什么食道的气球扩张术，把它的食道重新撑开、嗯、不然它会很难以在日后进食这样子。
哦，
对，哎、欸、那珊妮你知道他这样住了26天啊、嗯、他之前吃了电池是多久之内取出的吗？
对，他不知道哎、欸、听起来好恐怖，我已经被吓呆了。
可是他其实从他吃进去到他移出、嗯、也才短短3个小时而已。
3个小时？
对，但是
他就已经这么严重。
对，就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在。
3个小时？
对，
天哪。所以哇，今天宋医师跟我们分享这个好重要哦，就是我们真的不知道原来电池吃进去会就是到急救拿出来3个小时内，可是这个孩子已经受到很大的伤害了、嗯、
对，特别是指这种纽扣型锂电池啊、
嗯、
对，因为如果说像是其他种电池，比如说 碱性电池啊等等，
长条型圆柱型的那一种，
圆柱型那种，或者是也是纽扣型、嗯、但是是碱性电池、
嗯、
那一类的话，它可能在身体我们大概可以等个48小时左右，如果真的还没办法排出的话、
嗯、
再用内视镜取出是 OK 的、嗯、
但是伤害就是不会像锂电池一样，
對對對，
就是遇到水以后就是放电然后又有热能这样子，
因为它的热能是它的放电，因为说它的伏特数是比较高一点、
嗯、
所以它其实伤害性会比较大。
哇，
对，所以其实因为针对这一点，所以其实已经有一些产品啊，它针对、
嗯、
它需要用的是纽扣型电池，它特别会做成它的一些、
嗯、
我们要拿电池，我们要更换电池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
嗯、
或者是说它就是很难取出电池、
嗯、
那借此会避免一些小朋友
就是去把它
打开，
然后看起来圆圆的很可爱，
对，
然后就把它吃进去，
对，
这样
避免这些儿童伤害的产生的可能性、
哦、
目前针对这部分一些市售产品、
嗯哼、
有在做这种改进，所以其实爸爸妈妈在买需要这种
更换锂电池的时候
的这些产品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考虑一下、
嗯、
它如果越难换的话、
嗯、
其实对宝宝的保护其实反而是越高的
哦。
对
哇，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真的有福气了齁，我们听到这个家中里面有锂电池的有小朋友的这个家庭啊，赶快把它收好、
嗯、
好，那我们再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哦。哦，那所以其实刚听到这个吞进去的像锂电池这么恐怖的东西，好、
嗯、
或者是说吞入一些异物，就是宋医师其实很多家长会想问的是说，
嗯，
当下要不要赶快催吐？
嗯，好，这也是我们常常在急诊室看到的问题啊。
嗯，
其实我们会建议啊，如果第一个，如果你不是很确定他到底吃进去的是什么的话、
嗯、
不要催吐，就赶快把他带来医院。
嗯，
对，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大概能催吐的东西大概只有两类、
嗯、
一个就是他吃到的是一些腐败类的东西，比如说像小妮妮的朋友、
嗯、
他小朋友吃的是一些从垃圾桶里挖出来的东西、
所以暂时没有立即性的严重的伤害，
对，可能就是一些腐败的食物、
嗯、
那我们催吐、
嗯、
那或者是他拿到的是大人的一些药物吃进去的话、
嗯、
那为了要避免药物的吸收、
嗯、
过量的吸收，所以也是可以催吐的、
嗯、
那否则的话，如果你还没有确定是什么东西的话、
嗯、
是不建议催吐、
嗯、
或者是说他吃到的是一些除臭剂、杀虫剂、
嗯、
漂白水、清洁剂、
嗯、
或者一些强酸强碱的话、
嗯、
其实我们都不太建议催吐、
嗯、
那尤其是
反而会伤害食道，对
对
对, 对，
尤其是如果是强酸强碱的话、
嗯、
其实进去就是一次的伤害，腐蚀的伤害、
嗯、
你出来了又是再一次的伤害、
嗯、
其实对小朋友的组织是更不好的。
那请问一下，就是也是很多的这个一般的尝试，或者是说民间大家会问说、
嗯、
那如果不小心就像刚刚讲不小心吃到这些东西啊，
嗯，
要不要赶快喝牛奶？喝牛奶就是现在民间流传的一种，就是说我吃到什么然后感觉要做一个综合，是不是要赶快喝牛奶？
哦，大家都说牛奶解毒啦，
嗯，
原则上喝牛奶是可以，
嗯，
对，但是因为牛奶它有几个功效，就第一个它是可以算是稀释我们吃进去的一些毒物或药物，
嗯，
那而且它有一些缓冲的功能，
嗯哼，
对，那另外它其实牛奶跑到胃里面之后，它其实对胃壁会形成一个保护层，那具有保护胃的效果、
嗯、
对，那但是其实大家还是要了解一点，就是牛奶它毕竟不是真正的万灵丹或解药、
嗯、
它其实它的功效大概只有一部分、
嗯、
而且大概只有对于强酸强碱类的东西是有部分的功效的、
嗯、
所以是可以喝、
嗯、
但是第一点就是不要太寄望它有神奇的疗效、
嗯、
对，那第二点是有些家人会因为很紧张想说那我要赶快让他喝牛奶、
嗯、
就喝了大量的牛奶进去之后、
嗯、
反而小朋友的胃受不了、
嗯、
就吐出来了、
哦、
那时候反而又怕刚刚说过的吐出来
二次伤害、嗯、
或者是吐了太多然后吸到肺里面、
嗯
肺又受伤了、
哦、
对，所以重点在于可以喝牛奶、
嗯、
可是适量就好。
那真的很想跟宋医师再请教一下哦、
嗯、
有没有一些什么居家安全的就是特别要注意的部分可以跟我们家长分享呢？
嗯，好，我们有几点啊，也希望今天家长能够 check 一下家中是不是有做到这些居家安全的小撇步。
Okay, okay, OK 所以啊各位家长们，现在、我们的兽医师要跟我们分享非常重要的讯息哦，就是居家安全的小撇步，请各位家长们赶快赶快现在来聆听，可以做笔记。好，兽医师请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准备好了吗？好，第一个好就是请各位家长要确认一下我们家里的一些清洁用品，一些消毒水，它是不是能够放在至高的一些柜子并且上锁。
哦，
对，
所以清洁用品消毒水
对
要放在高处的位置，
对，
而且要上锁，
对，重点是要上锁。
哦，
对，因为有一些家长就想到放高就可以了，可是其实他们没有想到小朋友在长大一点的时候可以开始往上爬，所以真的有一些小朋友他就可以爬上去，那一样开了柜子就把那些有毒的物质拿来玩，所以建议不只是置高还要再上锁。
哦，重点是要把它锁起来。
对。
哦，是是。哎，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哦，就是那我们平常在那个浴室里面的那些沐浴乳、洗发精呢？
对。
就是如果家中有这种婴幼儿的话，就是我们通常啊，就是可能就是放地上，或者是放在一些柜子上。那可能小朋友就是可能很还是很容易拿得到。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些物品是不是也要特别稍微注意一下？
这些物品。可以的话也把它放在稍微高一点的地方啦，对，虽然像是一些洗发精、沐浴乳、洗面乳这些东西的毒性并不高，小朋友误食到少部分的量其实不会真的造成危害，但是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建议家长能够把它放在稍微高一点的地方，让小朋友不是那么容易能够拿到。
哦，了解了解，所以刚刚有特别讲到就是说要把那些清洁物品啊，有类似有强酸强碱的那些腐蚀性的，
对，清洁马桶清洁剂啊，对，通乐啊，
通乐
等等，
厨房清洁剂，
对对对对对，
哦，对，马上所有的污垢都变白，
对，
哇，这个腐蚀性非常的强，
这些是蛮毒性比较强的物质，
哦，是，所以一定要上锁就对了，
对，对，能够上锁。
OK OK， 哇，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真的听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好的，那还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呢？
好，那第二点呢，家中如果有一些药品的话，也希望各位家长能够把它分类收好，并且也是把它放在能够有锁的柜子或是箱子里面，对，避免儿童觉得它是一个糖果就把它拿来误食，那甚至有一些家长可能会因为分装上的方便就把这些药物放在糖果罐里面，那这些
糖果罐，
对，这些
看起来会小朋友以为是糖果，
对，真的会以为是糖果，那这些也是我们希望能够避免的状况。
所以如果说家里有一些医药箱是能够锁起来的，就是或者是一些箱子可以有能够锁头的可以锁起来，就能够尽量放在里面这样子，
对，让小朋友不要那么容易打开。
哦，是是是，所以这些东西最好都要锁好，
对，
OK OK， 好，那还有没有除了这些还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小朋友容易不小心吃进去然后而中毒的呢？
第三点是针对我们华人的一些习俗啊，像我们在端午节的时候都会喜欢包一些碱粽，那大家都知道碱粽的那个碱水，它其实是一种强碱，可是它其实又是我们在包粽子的是一种食品的一个项目，所以有蛮多的家长啊，为了方便就把一些拿到的碱水就把它放在保特瓶里，然后就一起冰在冰箱，想说等一下包粽子的时候可以一起用，可是当小朋友不注意的时候他可能就觉得那个是汽水，就会拿来整罐拿来喝进去，那其实真的会对小朋友的消化道造成蛮大的伤害。
哦，天哪，真的耶，真的，如果家里有在包碱粽，哦，有这种碱水，或者是阿公阿嬷们好带去阿公阿嬷的家里面还是什么，我们真的要注意耶，冰箱里面，如果有这些碱水的话，可能真的阿公阿嬷可能真的就是放在那个
冰箱，
对，冰箱里面的保特瓶或罐子，
对，
看起来就是真的很容易小朋友若不知道，哇，喝进去真的很严重，
对，
OK OK， 哇，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刚刚听到这些东西啊，好，我们希望真的我们更加的小心，相信啊，避免这些危险的时候啊，我们家中的小朋友能够更安全 全的来成长。
没错。
好的，那还有没有什么样的就是部分吃的部分啊是要特别注意的呢？
好，第四点，我们会建议家长啊在喂食婴幼儿一些食品的时候，一些小东西尽量不要让他们自己单独吃。
哦，例如是什么小东西？因为可是又喂给婴幼儿，不是都是小小的吗？
哦，比如说像果核，有果核的水果或者坚果类，或者是有一些可能带骨头的一些小东西，对，或者是像我们常常会喂那种一岁两岁小朋友吃樱桃、吃葡萄，像这种圆圆滑滑的小东西，小朋友他可能会不小心还没有好好的咀嚼，就整颗吞进去，整颗滑进去，那有时候怕会滑到
卡住，
对，卡到气管的话，那就会有危险。
哦，
对，所以会建议如果是吃这些小小圆圆水果的话，那可以把它切成小块，对，让它不是圆形造型的时候，它比较不会造成意外滑入的危险。
哦，所以只要是圆形的水果，虽然我们大人觉得很安全，软软的嘛，这样子，但是其实对小孩其实很有可能会发生危险。
对。
哦，所以如果说我葡萄我稍微切一半，就它就是不是个圆形，这样小朋友吃是不是比较安全？
对，这安全性就提高了。
Okay.OK， 那樱桃的话，我是不是家长们应该可以先把那个籽先拿出来，这样子？
对，籽建议先拿出来。
OK， 哦，这真的太重要了，因为大人的世界跟小朋友的世界，就是会发生危险的部分真的不一样哎。哦，那还有什么呢？
那另外啊，因为像小朋友其实喜欢吃一些甜食，那我们台湾有蛮多的，像珍珠奶茶，或者是果冻、蒟蒻这一类的软软滑滑的一些食品，也建议家长啊，小朋友要吃的话，是一口一口用汤匙的慢慢喂他，对，不要让他自己用吸的，因为其实国外就发生过这些案例，小朋友用吸的把果冻、把蒟蒻吸进去，结果呛到的是气管，对，小朋友意外就发生了。
哦，所以除了卡住之外，可能会呛到。就是也是另一种卡住的意思吗？
对，就是他们用吸的，用吸没有吸到食道里，反而吸到气管里，对，那就会造成那种呼吸上的一些问题。
哦，所以如果是要喂蒟蒻啊、果冻，或者是任何的，就是说比较是胶质状态的，是吗？就是让他们就尽量用汤匙喂食，
对，对，我们喂着他吃，不要让他自己猛吃猛吸这样，
而且尽量不要是圆形的，容易滑入气管当中的。
对
，OK， 好，那还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呢？
还有另外一点呢、啊，就是，我们知道喂两三岁小朋友很难，他们很喜欢跑跑跳跳，
对，
对，
他可能吃一口就跑到旁边去玩，
对，
然后可能叫不回来，
对对。可是我们会尽量希望家长啊，能够让小朋友在用餐在饮食的时候尽量不要跟他玩，不要让他笑，然后也不要让他跑来跑去的，因为他很有可能在这样子的过程中嘴巴张开不小心食物就又一样呛到气管里面去。对，
欸，可是我有个问题哈，像有时候小朋友啊，妈妈们可能喂他们吃一口，那他们可能就是还没咬完，然后他们就啊跑去跟旁边的朋友玩了。对，那是不是妈妈们让他们尽量就是那一口吞进去，再让他去玩呢？
对，能够尽量的话，这样做到会比较好。
Okay， 是
不容易，但尽量。
这而且其实我们真的像如果说不了解这样子的话，其实有些就是小朋友因为真的太可爱了，对，而且有时候一些大朋友们啊会真的看到小朋友吃饭就觉得啊好乖哦，然后就会逗他，可能这样子也会就是说跟他们在吃饭的时候最好不要跟他们玩或者是让他们笑，是不是？
对，就让保持养成他们一个专心吃饭的一个习惯。
哦，是，对，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家有小孩的话，就是虽然他真的很可爱，可能不是我们自己的小孩，但是我们要忍住在他们吃饭的时候让他们专心吃饭，我们要忍住不要去跟他们玩，避免造成他们可能就是一些这个在饮食上啊不小心去呛到或是食物噎到的危险。
对，Shani你说的没错。
OK， 哇，真是太重要，我之 后也会把这一点谨记住的。哦，那真的非常感谢宋医师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那不过时间咻一下就过去了，那最后有没有是什么话是宋医师好想要跟大家说的呢？
是我有一句话很想要跟各位家长分享。
嗯哼，
那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孩子的爸爸，
嗯，
那我想要跟各位分享的是，我们对待孩子的时候啊，总是以爱来对待。
嗯，
对，虽然我们在照顾孩子的过程中很辛苦，那很累，有时候真的会有一些情绪的反应。
嗯，
对，可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啊，神是以爱来创造我们人类的。
嗯，
那回想过去，我们的孩子也是因为我们相爱而诞生的宝贝的孩子。
嗯，
对，在这抚养的过程中啊，我们总是以爱来对待的时候，我发现呢，我们的孩子真的更加的快乐，而且我们的自己，我们当父母自己啊，其实也真的会更加的快乐。
是，
对。另外啊，还有一句话是在我的内心非常深刻的，
嗯，
对，是我们的总会长牧师的妈妈提醒我们的，
嗯，
他说啊，我们做父母的连背后都要长眼睛才可以。
哦，
对，这告诉我们真的随时随刻都要看顾着我们的孩子。
哦，所以总会长牧师妈妈说，做父母的连背后都要长眼睛才可以，
背后都要长眼睛才可以。
哇，虽然短短的一句话，但是似乎真的已经就是穿透了我们今天节目的核心。
没错，我们做父母真的连背后都要长眼睛啊。
嗯，
像我们家小孩啊，平常都吵吵闹闹的，
嗯哼哼，
可是有时候当他忽然很安静的时候，
嗯，
我们没有看到，然后没有听到他声音的时候啊，
嗯，
我们都赶快要冲去看他现在在干嘛。
哦，反而突然很紧张，到底 他怎么了这样。
对，怎么忽然安静下来的时候，
嗯，
反而真的要确认一下他那时是不是有什么需要，
嗯，或
有什么意外发生的。
嗯，哼哼哼，
对，
哦，所以真的照顾小孩真的24小时每分每秒每刻好像真的都要时时刻刻的看着他们耶。哇，所以做父母的连背后都要长眼睛。
对，
连没在看也是在看。
对，
没在看就是其实也是在看着他，
连耳朵没有听到的时候，
嗯，
都是在听他的声音。
哇，真的，所以哇，今天我们真的学到太重要的，除了这些知识以外啊，更重要真的我们要好好的这24小时的来以爱来照顾生命，没在看也是其实在看，
对，
没在听
也是在
听，
以爱来对待。
是，欢迎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 RGO Radio， 好想对你说。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咯，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
谢谢宋医师哦，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RGO Radio。Just for you. RGO Radio. Be your friend, be your strength.